块看见啊。属灵传承是什么意思啊？属灵传承就是将信仰啊传给哈下一代。我在大学的时候，接触导航会啊，导航会是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啊，它是在大学校园里面做学生工作哈、啊，基督教的学生工作。那他这个多森特们是他的创办人。他们很看重一段的经文啊，那段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二节，我儿，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啊。我们很多时候教会里面会有就是三年的教会的前面的计划，或者五年啊，最多大概就是十年的教会的未来的计划。大家如果看保罗在这段经文讲的，他讲的是世代的人啊，世主人或者世代的人哈、啊。保罗是第一代啊，然后第二代是提摩太，然后提摩太要将保罗所传给他们的交托哪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然后就叫别人啊，世代的人。所以保罗看教会的前面的计划啊愿景啊，是世代的来看啊，不是一代，不是三年，不是五年，不是十年。保罗的熟能看见跟我们非常的不一样。那大家如果看这个保罗所讲到的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个就是会熟灵传承的人啊，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就是会熟灵传承的人啊。有些人是忠心但不能教导啊，有些人能够教导，很会教导，但是不忠心啊。保罗说这两种人都不行啊，你要找那些又忠心又能教导别人的人啊。那保罗在讲这个熟灵传承的里面的时候，他是讲在教会里面啊。如果大家看，其实神一开始跟亚伯拉罕的互动就强调属灵传承应该是在家庭里面啊，家庭的属灵传承。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啊，然后神跟亚伯拉罕讲哦，我所做的事岂可瞒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要因他得福。然后神说，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我们华人的就是文化里面，其实跟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的价值观很不一样。大家注意，这段经文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哈。如果大家看这段经文，我眷顾他，我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哈。这个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这个就是属灵传承。但是大家注意，神说我眷顾他。好，我们很多时候是华人的文化是男主外女主内啊，这个是比较传统的家庭啊。爸爸是负责赚钱，妈妈是负责家里面的。但是如果大家看这段经文，你就发觉不对啊，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是神说我眷顾他，我眷顾亚伯拉罕，神负责亚伯拉罕的生计，但是有一个目的，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这个就是属灵传承，将我们的信仰跟神的关系从我们的父亲母亲接代传到儿女的接代啊。这段经文非常的宝贵啊。神说我眷顾他，神祝福亚伯拉罕，然后大家看，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如果亚伯拉罕不将神的约传承下去，神的应许是不能够会实现的啊。因为他要他的儿女，亚伯拉罕的儿女如果不在神的约里面成，他们不会蒙神眷顾，领受神的祝福啊。所以如果大家想啊，我们华人家庭啊都很看重家庭啊，华人文化都很看重家庭，如果我们想儿女得福，你一定要将你的信仰传承下去，以及你领受从神领受的福分可以临到他们身上。如果你没有这样做，他们离开信仰的话， 那你领受的福分就不会临到他们身上。所以属灵传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在我们信仰里面一个属灵的概念。我们今天的经文《生命记》六章二十到二十五节讲啊，这段经文，大家看这个结构，你就会觉得其实不难啊，就是儿子问问题啊，儿子也包括女儿啊，这是在圣经里面。然后你回答父母回答儿子的问题，然后回答儿子的问题的时候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讲自己的部分我们，另外一个讲神的部分啊。所以如果大家从这个角度就是儿子的问话，然后我们以前的光景，我们的部分，然后神的部分啊，所以这个结构很简单，就是儿子问你回答啊，但是你回答里面有两个部分啊。儿子问什么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我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的？大家如果有跟小朋友互动过哈，你大概会知道哈，小朋友很多时候很喜欢问问题，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住在温哥华啊？为什么我们要来松恩堂啊？为什么我们不在国内，不在香港，不在台湾，不在新加坡？为什么我们要住在这边？为什么我要去这个学校啊？为什么月亮是圆的啊？为什么太阳那么热啊？孩子们都很会问问题啊。我们父母有一个有点不好的习惯啊，就是孩子问问题问的太多的时候，我们就很烦啊。不要烦我啊，问爸爸，问妈妈。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儿子问问题的时候都这样做，其实大家千万不要这样做。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他长大了一点以后，他就不再跟你讲话，不再问你问题，那你就失去你的跟他的互动的时间。大家就是年轻的时候不要因为你很看重事业你就忽略跟孩子的互动。今天的华人大概在这方面比传统的华人比较好，儿子常常问问题，那父母千万不要说太烦了问去问爸爸去问妈妈因为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年长的时候，你孩子就不来找你了，你有时间有空，你很希望他来看看你，他就不来了所以年轻的时候你要跟孩子多互动，那年长的时候，那他就会继续跟你有很好的互动。那孩子问这个问题，那爸爸的回答有两个部分。你跟你孩子，你教导你孩子属灵传承，你要有两个部分跟他互动或者告诉他。第一个部分是我们以前的光景儿子问问题，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这里大家看做过法老的奴仆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不再做法老的奴仆。就是说父母告诉孩子以前是怎么一个光景，现在不一样了。认识神以后不一样了。以前吸烟吸毒酗酒以前很喜欢批评别人很喜欢跟别人比哪一朋友家里面有名牌有很好的车子也跟别人比以前是这样现在不一样了。圣经其实讲很多这样的话，圣经很多经文是比较以前跟今天的光景，以前还没有信主之前是怎么样现在信了主以后是怎么样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就是很明显的这样的经文，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那是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这段很长的经文大家看这两个比较，从前如今不一样了大家如果将这段经文做一个表格，从前是与基督无关，是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就好像华人是不是犹太人我们是外邦信徒，我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 远离神。以前是这样子，我们以前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亲近神了，现在是一个新人，与神和好，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你跟孩子的互动里面，你要告诉他，有些父母，我自己父母包括在内啊，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我不太知道他过去他们是怎么样的，就是他们年轻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年轻的时候在哪里住，有什么经历，很少听我自己父母讲，我只知道他们现在是怎么样。但是大家如果是基督徒，你要跟你孩子讲，你信主之前是怎么样，然后你信主之后有什么不一样。有很多这样的经文，圣经充满这些经文。如果大家信主跟前跟信主之后没有什么改变，那你就不要跟你孩子讲。信了主的人应该有改变。保罗很强调的就是新人跟旧人。以前是怎么样的样子，现在是怎么样一个样子。这里有一些从前是怎么样。很多经文，大家看罗马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都是讲从前如今，从前现在，今天认识神以后跟认识神以前不一样，以前是做过法老的奴仆，现在已经不一样。我们华人有一个 很糟糕的一个就是跟圣经的价值观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华人很讲面子，面子文化嘛，华人的文化里面面子文化其实跟圣经的价值观很不一样。面子文化是什么？面子文化就是说我很了不起，我不错，大家今天来穿着都很好，我不比别人差，我没有问题，这个是面子文化。面子文化，如果 你是抓住面子文化，你很难成为基督徒的。因为基督教最基本的教义是什么，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你不需要来华神修神学，你都知道基督教最基本的文化就是我们是罪人。那请问罪人有什么可夸的地方？罪人有什么可以讲面子的地方？罪人是什么？罪人就是不及格的人嘛，就是不完美的人。所以如果大家家里面有些人是完美主义的，你千万要跟他讲，基督徒是不能够有完美主义的。因为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承认自己是罪人，罪人就是自己解决不了永生的问题，永恒的问题。我们都得罪神，都有缺陷，所以我做父母的，你跟孩子的互动，你千万不要有面子文化，说我以前的丑事我不要告诉孩子，我以前赌博，我以前说谎，我以前做很多很多不好的事，我不要跟孩子讲，没有面子。但是你要因为你信主以后你有改变，你要跟你孩子讲，爸爸以前是这么一个人，但信了主以后，跟随了耶稣以后，完全变了一个人。孔子也讲，我们谁能无过，我们都每个人都有过犯过错，所以大家不要怕。保罗是一个不讲面子的人的，他有一次讲到一根刺在他的身上，然后他求神求耶稣三次除去这根刺，然后耶稣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然后保罗怎么样讲，保罗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从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遇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保罗不讲面子的，他自己有什么面对什么问题，他会跟信徒分享，所以你以前面对什么问题什么软弱，你可以跟你孩子讲， 然后你靠着主耶稣胜过软弱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你的孩子见证我们的神的伟大，我们的神的全能。这个是基督教啊跟华人的文化很不一样的地方啊。华人文化是很看重这个面子的。那讲了这个父母讲了哈，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没有什么可夸的地方，对不对？啊，奴仆就是 你做奴仆，你可夸什么啊？但是父母啊，为了跟孩子做这个信仰的传承啊，就需要跟孩子讲过去曾经在什么的一个不好的光景底下，但是呢，现在因为神的帮助，神的大能啊，有改变啊。那这个第三点啊，耶和华大能作为，大家看这个我们今天的经文哈，儿子问的问题啊，一两句很短的，爸爸的回应讲自己过去怎么样也是很短的，但是一讲到神耶和华的作为的时候，大家看密麻麻的很多很多字。父母跟神有互动，认识神啊，是很重要的。你认识神，你就能够跟孩子分享神的作为啊。所以大家跟孩子的互动要注意，在这边其实有五点啊，就是这段话里面有五大重点，孩子父母跟孩子讲啊，为什么他以前是法老的奴仆，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是神尊贵的子民，属于神，在神的家里面。那这五点的我在这边帮大家列了出来啊。第一，耶和华的作为是大能大力的啊，待会我会跟大家看那个经文啊。第二点，耶和华的作为是在我们眼前的。第三点，耶和华的作为是有方向目的的。第四点，耶和华的作为是为我们的好处。第五点，耶和华的作为是需要我们跟他合作配合。五点呢，就是很明显，这个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到迦南，啊，彰显这五大点他的作为。那你在家里面，你也想一想啊，你认识神有哪些跟这个一样啊？神怎么样将你改变？将你的处境从以前到现在很大的改变是不是在我们的眼前的意思就是我们亲身的经历不是我听来的，不是只记在圣经上面，而是我亲身经历的你跟你孩子讲的时候就很有力因为不是你在哪里读书读回来的那个新闻上网看出的故事，而是在你的人生的经历里面你经历的神的作为是有方向目的的不是漫无目的的不知道带我们去哪里是从埃及带我们去迦南应许之地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大家看一下就可以注意，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行在埃及，这个是大能大力然后呢在我们的眼前，就是说我们亲身的经历不是别个国家的事情，不是美国的事情不是英国的事情，不是欧洲的事情，是我们这个家庭，我们这个父母这个家亲身的经历。然后呢，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将我们从哪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启示应许的地，是有方向的，是有目的的不是带我们在旷野兜来兜去四十年没有去什么地方，不是而是有方向有目的的刚才我听见好像许弟兄一家人去这个耶路黄石公园是有目的的，你要去哪边你是用温哥华去往黄石公园旅途上面有很多景点可以看。那跟着就是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是用我们常得好处 蒙他 保全保守、啊、然后最后是、让我们跟他合作，耶和华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的律例，让我们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啊、跟神合作、啊、这是跟我们刚才看见那个、神跟、亚伯拉罕讲的话一样、啊、亚伯拉罕要做一些事情，神负责眷顾他、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五点、啊、在这边的、经文讲的、是什么。那神的作为是大能大力，这个当然在、这个、生命记里面是很明显的、啊、神将、以色列人、透过石灾，透过红海分开，大能大力的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啊、埃及以前、啊、是现在的美国、啊、就是 superpower、啊超级大国、啊、要从将以色列人就有点像 你看今天的黑人在美国、啊、就是比如说就是黑人要离开美国的话、啊、那埃及就 很不喜欢他。你可以想想、啊、你要在一个超级大国的手下将里面的一群人带出来、啊、多么的难、啊以色列人经历神大能到大力的作为，实在、红海分开。那我们的我们信徒的经历是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们是在罪恶的捆绑底下，所以我们刚才有提到啊，我们基督教最基本的概念就是我们是罪人，我们是在撒旦的权势底下。啊，神将我们从撒旦的国度带到他爱子光明的国度里面。啊、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经历、啊啊、我们自己、跑不出这个撒旦的权势、啊、我们自己逃不过这个罪恶的捆绑、啊啊、神将我们从这里、带到、爱子的国度、我相信大家都、看过这些电影、啊、现在、好多这个Mission Impossible 每两年就有、这个 Tom Cruise 的、我们在撒旦的权势底下要逃出来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我们自己逃不出来的、但是神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将我们从捆绑里面、拯救出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犹太人是要求神迹，希尼人求智慧，我们确实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啊、我们是靠着基督大能的作为钉在十字架上、啊、能够 逃离撒旦的权势，不是我们自己拯救自己的、啊啊、基督教完全是一个他力的宗教、他就是别人的他，他力、力量的力，他力的宗教、华人的文化里面，其实华人文化里面讲的是自力，自己的力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凭自己的，所以基督教的世界观、跟华人的世界观在一些地方上面、非常的不一样，我们不是自己拯救自己，而是我们蒙神的拯救、蒙神的拯救、是经历神的作为、所以是在我们眼前、以色列人经历神的作为、从埃及领出来、然后进迦南、如果大家看创世纪二十八章讲的、相信大家都对这个故事有点了解哈，就是雅各欺骗父亲哥哥以后就要逃命、因为哥哥很气他 要除掉他，那雅各离开家的时候他在路上、有一个异梦、然后看见一个异象，在梦里面看见一个异象、然后看见神、显现，然后雅各睡醒的时候说耶和华正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就是雅各在以撒的家里面、跟信仰、听过有多少、 但是你看这段经文，你就发觉这个其实这是有点像他的信主的经历，啊，他亲身的经历神在看见异梦的时候，他在家里面好像没有过这样的很明显的属灵经历，啊，他看见异梦的时候，他醒了，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啊，他以前从爸爸以撒的身上听到有关神，但是他觉得不一定很真实对他来说。然后雅各梦见神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啊，他 不知道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无所不在，啊，所以他很讶异，啊，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啊，就在那边，啊，立了一个柱子，啊，然后叫伯特利，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殿的意思。所以这个是雅各的第一个明显的属灵经历，我们跟孩子分享我们过去跟现在，要跟我们讲我们的属灵经历，因为孩子其实孩子都很有兴趣啊，我们怎么样，生活啊，然后我们怎么样从国内或者台湾香港搬移民搬到加拿大温哥华来，我们孩子其实都蛮有兴趣的，蛮好奇的，啊，那在这边我们就要跟孩子讲我们的属灵经历，我们如果我们要将我们所认识的神啊告诉他，让他们认识我们的神，我们就要讲我们怎么样经历过神，你没有亲身的经历，你很难为神为耶稣做见证。我一次在灵修的时候看创世纪，亚伯拉罕一生的故事，我发觉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属灵经历，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就是创世纪看这个十二章到二十二章亚伯拉罕，大家也可以看以撒，或者雅各，每一个故事其实都是一个属灵经历，大家你的人生你怎么样认识神，你怎么样信主，信主之后有什么事情发生，你都要记下来，你都要紧紧的抓住。神呼召亚伯拉罕出哈兰，这个很像我们的信主的经历，就是跟神有一个很初步的互动认识。亚伯拉罕下埃及，下埃及的时候他欺骗法老，然后法老想抓他，办他，但是呢神保守亚伯拉罕，所以这个亚伯拉罕下埃及，然后后来回迦南，那个是蒙神保守的属灵经历。然后神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被四王掳去，然后亚伯拉罕追，然后从四王的手里救回罗德，这个是征战胜利的属灵经历，这是军事胜利的属灵经历。亚伯拉罕生以实玛利，是一个信心软弱的属灵经历，属灵经历 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但是你在那个负面的正面的里面学到属灵的功课，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经历，他信心软弱，他就听了撒拉的话，娶了这个夏甲，然后生了以实玛利，因为他对神的应许信心不够，然后一直等以撒还没有出来，所以他就用人的方法来做神应许的事情。神跟他立约，设立割礼，就是跟他立约设立割礼的属灵经历。神灭索多玛欧摩拉的时候，向亚伯拉罕互动，然后亚伯拉罕求神好几次不要灭索多玛欧摩拉，然后这个是神就是亚伯拉罕祷告蒙神应允的属灵经历。然后亚伯拉罕生以撒是神应许应验的属灵经历，然后神试验亚伯拉罕要他献以撒，这个是亚伯拉罕信心高峰的属灵经历。所以大家如果看其实你可以看以撒，可以看雅各，可以看约瑟，可以看以色列的历史，都是属灵经历。你的一生也是一系列的属灵经历，你要好好的紧紧的掌握，不要 忘记这些属灵经历，因为你透过这些属灵经历，你就可以跟你的孩子分享神在你身上的、每一年每一周每一季的作为，怎么样帮助你、你的工作顺利、你的客户、帮助你、去面对你的客户，面对你的老板、面对失业、面对失联、神怎么样帮你走过，带你走过，陪伴你走过，这些都是你的属灵经历。那神的作为，你们的属灵经历其实都是有方向、有目的的，不是漫无目的的，在旷野走来走去、兜来兜去，以弗所书4:20-24，保罗讲你们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然后你们穿上新人。好几次啊，保罗讲这段话，哥罗西书也这样讲。其实大家看旧约里面讲出埃及进迦南，其实就跟保罗讲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一样的道理。神要我们离开埃及进入迦南。神要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迦南，神也要信徒离开亚当进入基督里面。圣经里面有一个所谓的预表，就是圣经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在新约旧约发生了，新约也会重复发生，是预表。那很多以色列人走过的经历，其实是预表信徒要走过的经历。那在这边出埃及进迦南就是同样的道理，我们要脱去旧人，我们要穿上新人。神的作为就是要我们这样做，如果大家看或者想其实在新旧约里面，很多的人都这样子经历神的作为。雅各年轻的时候一出生就跟哥哥在争，对不对，他出生的时候手抓着哥哥的脚跟，他要比哥哥先出来耶很可惜啊，他失败了，他就自己，然后他跟着就要跟哥哥的长子的名分争，要得到父亲的祝福，他一生其实就是在一个争竞的里面。但是最后创世纪47里面一个很短的一个故事，就是约瑟带雅各进去见法老。那雅各见法老的时候圣经就讲到他为法老祝福，然后他见完法老离开的时候他又为法老祝福，这个就可以看见雅各整个人的改变。他以前是要怎么征服分征服气征长子的名分年老的时候他领悟了他觉得不需要跟人争，他就送出这些福分，他为法老祝福进去的时候为法老祝福，离开的时候为法老祝福。大家可以想象他整个人的改变，完完全全的改变这段经文雅各的这生的这个生定的记录，其实是跟我们在讲话。你不需要跟你的同事争，你不需要跟你的同学争，神应许亚伯拉罕赐给他大国大名大福，他的福分大到要使万国万民得福的亚伯拉罕很懂神的应许，亚伯拉罕不跟人争的，以撒也不跟人争的，这是雅各不懂三个里面这是雅各不懂一开始就跟人争，不知道其实神应许亚伯拉罕这么大的福分你我作为基督徒是活在神的这种祝福的里面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看加拉太书3你就可以看见3:9-10讲到我们要与亚伯拉罕一 同得福。所以 你不需要跟你的同学争，不需要跟你的同事争，不需要跟弟兄姐妹争，为什么神给他这样恩赐，不给我这样恩赐，不需要。我们的福分是这么的大，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是与亚伯拉罕一同得福的人。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然后彼得也是哈，彼得懦弱逃跑啊，就是那些兵丁来抓耶稣的时候啊，但是这个是福音书啊，然后使徒行传啊，耶稣复活以后，他面对这个祭司长啊，他不惧怕啊，保罗也是一样，保罗逼迫教会救人，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啊，但是后来。在大马色路上见了主面以后是怎么样建立教会啊，这个就是以前是怎么样现在是怎么样，以前是这个样子现在不一样啊，以前要跟人争啊，现在不需要，不觉得需要跟人争啊，因为从神的启示里面应许里面抓住神要给我们很大很大的福分。还有这个是神的作为是有方向有目的的，让我们离开旧人，离开埃及啊，进到迦南，进到应许之地。那最后我们要看跟大家看的是神的作为是要我们跟他配合的啊，神的作为是要我们跟他配合的。在我们的华人的教会的传统里面，我们都很看重因信称义啊，所以我们比较少会注意到雅各书啊这样的经文哈。雅各书讲，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了？啊，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啊。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给我，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其实，在信徒的教会里面，我们应该多讲这个。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多讲因信称义啊。但是我们信了以后，我们要多讲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要有行为作为榜样。所以，如果大家看啊，我们很多时候是在这个地方啊，很看重保罗啊，因信称义啊，就是指的那个议题是律法跟基督啊，要有信靠。但是我们一进到教会以后，我们已经离开这个慕道友这个身份的时候，进到教会以后，我们就要讲真的信还是假的信。行为啊，是表明我们的信心是真的啊。你没有好的行为，你的信心很可能是假的。父母要有行为啊，让孩子看见啊，你跟孩子不要说因信称义啊，你要跟孩子讲的就是有行为的信心啊。我在一篇文章里面看见啊，一个Focus on the Family 的文章里面看见 ，Kids don't do what we say, they do what they see 啊，你的孩子不会接受你讲的话，他要先看见你讲的话活在你身上。在你身上显现的时候，他才真正的相信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华人讲的言教跟身教的分别啊。孩子是不会从你的言教里面单单从你的言教来学习的，他会从你的身教来学习啊。如果你活不出啊基督的样式啊，那他当然不会相信耶稣基督，因为他觉得你自己都没有经历过，你怎么样能够要求他有好的行为出来啊？所以父母在这方面啊，我觉得非常注意，你要跟神配合，你要活出基督的样式，你要有圣灵所结的果子，然后你要你因为这样，你的孩子也会从你身上学会了怎么样活出信仰。保罗跟哥林多教会讲，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父母跟孩子也是一样，父母要效法保罗，好像保罗效法基督一样。然后因为父母经历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父母也可以跟孩子说，你们孩子该效法我们父母，像我们父母效法基督一样。神其实有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卷书哈，帮助父母去教养孩子啊。我们华人有一个很不好有一个就是我们华人在这方面是比较缺乏的啊。因为我们华人很多是第一代基督徒啊，我们是30岁、40岁、50岁的时候信主。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太知道怎么样教养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的父母不是基督徒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教养是从我们父母非信徒的身上学回来的啊。但是圣经神很有恩典啊，因为在箴言里面啊，箴言其实就是神写给父母的啊，让父母知道怎么样教养孩子的书啊。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啊，可以参考箴言，大家看这句话：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这样的经文出现好多次，差不多每一章出现一次。我儿，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啊？你要听父亲的教诲啊，不要离开母亲的法则啊。我们可以从箴言学习怎么样教养我们的孩子啊。我们从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为今天你的话语来感谢，求天父帮助我们看重家庭里面的属灵传承啊。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讲父母应该怎么样教养自己孩子啊。你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你也要求亚伯拉罕将你的话语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以及他们能够活在你的约的里面，活在信仰里面，领受从你而来的福分。祈求天父帮助我们，也学习在这方面彼此的帮助、鼓励、带导，以及我们都能够看见我们的儿女长大以后活在你的约里面，活在信仰里面，跟随耶稣基督而得到他所给的福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